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拯救。我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信实直到万代。谢谢主你在十字架上的大爱，谢谢主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因为诸天都要述说你的荣耀，穹苍又都要传扬你的手段。主，你今天你的灵就在我们中间，主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讲的听的翻译的都同盟一灵，在一起，在你的圣灵里面一起蒙造就。主啊，你今天就来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神，你是我们的拯救。求主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对夫妻 Todd 跟 Julia，他们是负责一个教会牧养青少年事工。他有一次带领一大群的青少年外出郊游，他们大家一起坐了大巴士，然后去到一个河流里面，他们在那里做那个皮筏 drafting。在他的那个披发上面一不小心碰到一个大石头，把这个 Julia 弹了出去。让这个时候他在下游的地方，虽然他很会游泳，可是呢他挣扎不出来，因为他已经被一个水流的漩涡卷在里面。这个时候 Julia 他就低头祷告说，神啊，你假如今天要接我回天家，我已经预备好了。但是 Todd 他会受不了，为了他的缘故，求主你现在就来救我。当他祷告一完了以后，一股力量把他从底下推上来。哇，那个皮筏上面的Todd 跟弟兄们就把他一把抓上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你人生的路上，你是不是也有很多的罪造成的强大的漩涡，把你拉到死亡的地步？除非有一个很大的力量把你推上来，你才能够得救。我们主日学有一堂课我有蒙神的恩典，我跟敏文姐妹跟万弟兄，我们一起来分享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一本非常美的书，书信，大先知书信，在里面把神的拯救、神的救恩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因为以赛亚书他给你很多的语言的图画，把这个他所要释放的信息用诗歌，大部分的地方都是用诗歌体来描述。在以赛亚书里面呢，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他在释放信息的时候，大概有两类。第一类是释放对以色列百姓释放警告、责备、审判、管教的信息；第二类呢是释放安慰、鼓励、盼望跟拯救的信息。对于已经犯罪或者想要犯罪的人，先知就对他们讲警告和责备的信息。假如对那些还没有悔改的以色列百姓，就跟他们讲，警告他们，你们不悔改的话，灾祸就会临到。对于那些已经悔改或者想要悔改，没有力量，在软弱当中没有盼望或者是绝望的人，先知就会跟他们传讲安慰鼓励的信息。不管是 传讲哪一类的信息，先知传讲神的话语的目的就是要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使他们活出上帝的心意，也让以色列百姓知道上对上帝要有信心，要紧紧抓住他，遵跟随他，使他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在以赛亚对以色列百姓的罪啊，释放了两类的信息。首先，他对神的选民说：“你们得罪了上帝，你们也得罪了人，在得罪上帝上面啊，他们在第一章那里讲到他们真神假拜，在第二章那里讲到假神真拜。他在释放这个关于以色列民罪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不只是讲到谈到个人的罪，也更是整个国家社会的罪。得罪上帝方面的信息，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敬拜的生活上面，他们已经出了问题，他们犯了真神假拜、假神真拜的罪。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一章那里特别提到真神假拜的问题，他们没有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独一的耶和华神。他们虽然有很多的崇拜仪式、敬拜的典礼，他们也献燔祭，可是他们的心里面不正直，他们的心仍然想着别的事情，他们没有把耶和华上帝当作上帝，他们自己要想当老大，自己想当上帝。他们虽然有外表的礼仪，可是呢，他们心里却没有来敬拜神。以赛亚书第二章也记载了他们假神真拜的罪，因为他们接受一些东方宗教的影响，参与一些占卜、算命之类的活动，学习啊外邦，像腓力士人，甚至于把外邦的假神带到他们的以色列国家里面来。他们在敬拜方面，他们犯了罪，他们不仅真神假拜，也假神真拜。那在除了对得罪上帝之外，他们拜偶像之外，也就是说他们把外面的假神来敬拜，除了这个之外，他们对人呢也犯了很多的罪。简单的来说，就是不公不义。那我们要来想一想，罪到底是什么，怎么样定义呢？有很多人说罪就是该做的事没有去做，不该做的事反而去做了，或者说是我们没有像打靶的时候，我们没有打到那个靶心，我们没有把神当作我们的生活的中心，我们常常以自己为中心，或者是用心理学上的词汇来定义罪，说是造成破坏我们跟上帝、我们跟人、我们跟自己这种关系。那我们这些定义都非常的好，我们来看一看以赛亚他怎么样来定义罪。在以赛亚书53章第6节那里，他讲说是我们以赛亚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如羊走迷，偏行己路。也就是说，在这句话里面，他用一个语言图像，就像以色列百姓像这个羊一样，他呢偏偏要走自己的路，不走神的路，所以他走迷了。所以他背后就是看到这个图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是以色列民是不要上帝、不要真神，因为他们是一个游牧民族。以赛亚就用羊走迷来让他们了解说是他们是不要真神、不要上帝。所以在他们的罪里面呢，以赛亚责备他们开宗明义。以赛亚书开宗明义就讲到关于 他们的罪啊。我们今天来看以色列百姓以赛亚透过啊神给他的信息来，我们要来知道到底以赛亚的信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开宗明义，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那里讲到，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以赛亚书开宗明义的就在这里讲到，以色列百姓根本的问题就是不故意不认识上帝，故意离开上帝，也就背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原罪。以赛亚用牛跟驴来跟人来做对比，通常我们说你这个人啊很牛啊啊，就是说是你这个人啊脾气很固执，脾气很坏。那我们说这个人很驴啊，我们就说这个人是很笨啊，啊，我们都不愿意这样子。可是呢，以赛亚说呢，牛虽然脾气不好，虽然固执，但是他还会认得主人；驴虽然很笨，但是他饿了，他还会回家找东西来吃。以色列百姓却是神所造的，却竟然不认他，离开神，故意背逆他，所以比牛跟驴还不如。以赛亚这样说，那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不错，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带着从亚当夏娃来的原罪，很多时候我们故意不认识上帝，背逆上帝，好像是都是福音朋友的问题，其实我们神的儿女同样有这个问题。这样的罪性根深蒂固的长在全人类里面，我们喜欢自己做上帝，自己当老大，而是常常去找不是上帝的对象当上帝，把不是上帝的东西当作上帝，真神假拜，这种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常常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像上个礼拜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从心里面在那里纪念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来拯救我们的恩典？有一本书是 Rick Joyner 他写的《坚立意向50天》50 Days for an Enduring Vision， 在这本书里面讲到，说是美国这个地方很多美国人不只是真神假拜，还假神真拜。他们每一年花在算命、占卜这列书籍相关事物的上面的金钱达到120亿美金。这个表示说是我们这个人心渴望认识神，可惜呢，他们找到的不是真神，而是假神，而是从事这些活动很多人当中，在这本书里面讲到说有一半是福音派的基督徒，哎呀，真是令人痛心。除了以色列百姓得罪上帝得罪人啊，得罪上帝之外呢，以赛亚还控告以色列百姓他们对人呢不公不义。在以赛亚书第五章那里，他特别提到他们所犯的罪是对人的很多很多不公义的事情。以赛亚把它归纳成六方面。以赛亚在第五章那里啊，他特别提到说是形容北国以色列国跟南国犹大国就好像是葡萄园跟葡萄树，指望他们结好果子，可是他们结出来的是野葡萄坏果子。因为他们在六方面，这里的六方面讲到的啊，他们对人的不公义的事情。好，我们来看第一方面，第一个祸灾 讲到贪得无厌、自私自利啊，我们看到很多人真是像当年一样，跟以色列人一样，在那里炒地皮、炒股票，他们把他们的心放在股票上面，放在地皮上面，哈，来代替神的位置。我们不管我们什么事情，把它比上帝更重要的时候，那个就是你的偶像。在以弗所书五章五节那里也讲到，贪心就是拜偶像，跟拜偶像一样，哈，自私自利，以自己为中心，自己想到自己的利益为前提，不管别人，啊，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以自己为最重要，啊，就像英文里面的啊我一样，我，什么都是以我为重要，走到哪里都是用大写的哈，啊，第二个祸，我们看到放纵私欲、饮酒作乐、奢华宴乐，啊，当年以色列民他们从早就来喝浓酒哈，一直喝到半夜，我就想到是在商场上面，哈，在台湾你要做啊要拿那个项目的时候，你要会喝酒哎，哈，在你喝酒的时候呢，就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哈，还在说没有醉没有醉。哈，当你讲没有罪的时候，就是你已经罪了，你不能再喝了。也就像我们有很多人说，我又没有杀人，又没有放火，我也没有罪。哈，你说没有罪，真理就不在你的心里了。那感谢神，啊，在台湾，啊，我有11年的时间，哈，1990年到2001年，在台湾，啊，跟美国做空中飞人了。感谢神，不需要跟人家喝酒，也可以有超过50多个项目哈，啊，我很非常的感谢神。第三个祸呢，假冒为善，虚假不诚实，啊，我们常常有说谎的习惯，啊，不需要说谎也说谎，啊，说谎的时候不打草稿，面不改色，啊。第四个祸呢，是颠倒真理，没有公义。啊，我们看一看，在神的创立的婚姻的里面，神说什么呢？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可是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呢？现在在美国有9个州是同性婚姻是合法化，啊，这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的记录。第五方面的祸是自以为意、骄傲自大，啊，自己的意见都是最好的，啊，骄傲的人那个都是心中无神、目中无人、眼睛长在头脑袋上，啊。第六方面，贪赃枉法、收受贿赂，啊，我们看到不管在亚洲很多国家，国库东家库，把国家的钱进到自己的账里面来，我们看到这都是不公不义的罪。还有在箴言书里面曾经特别的提到耶和华所恨恶的有7样的罪，其中有一样是流无辜人血的罪。我们来看一下，曾经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啊 ，Teresa Shuni，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今天世界和平最大的破坏者就是堕胎，堕胎就是流无辜人的血，就是杀人。”哎呀，我们常常说我没有杀人，其实我们也常常杀人，因为圣经上说什么？你恨人就是杀人。啊，我们常常在生气的时候、发怒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把苦毒留在心里面，到后来累积起来就是仇恨，就会杀人。虽然我们有很多得罪上帝的地方、得罪人的地方， 但是有一个好消息，上帝要把我们拯救，从罪里面拯救出来的好消息要告诉。在新约里面最代表的一个章节就是三章十六节十七节，那里讲到说，上帝爱世人，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他甚至将他的独生子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耶稣降世，不是要定我们世人的罪，乃是要叫我们所有的人因他得救。哇，我就是因为这一节圣经章节啊，相信了耶稣，成为神的儿女。哇，从头发黑到头发白，到今天感谢神，我还是神的儿女。这是新约。在旧约呢，跟它相对应的一节章节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那里讲到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怎么样？我们不要上帝，不要真神，可是呢，我们的神说，要使我们所有众人的罪都归到他身上。就以赛亚在主前770年的时候，就已经预言了有一位救主、拯救我们的主要诞生，就是主耶稣基督，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在罗马书那里也特别提到，说是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啊！所有的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人。圣经上面，这是圣经上面讲的话，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可是呢，神呢，爱我们，神爱我们，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把他的爱子道成肉身降到世界上来，靠着他的血，我们借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就可以成为他的儿女。你知道吗？耶稣的血，一滴血就可以洗清世界上所有人的罪，过去的罪、现在的罪，还有未来你将要犯的罪。所以我们把主耶稣基督在圣经上面讲，那就是一只被献在祭坛上的圣洁的羔羊啊。我们怎么样得救呢？不是用立功之法，乃是用信主之法。不是我们有多好，乃是我们的神有多好，主耶稣基督有多好，因为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没有做什么事情，我们只要从心里面相信，我们来接受他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就可以被拯救。所以圣经上面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那里这样讲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也就是说，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做好人做好事，我们就可以得救，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原来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所做成的，为要叫我们得着，就是神预备要我们所行的，要我们去行善。我们不只是得到生命，而且呢，主耶稣基督要给我们那个力量，要去行善，而且为主能够活出来我们的信心。在这里特别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宝贝的救恩呢？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被救上来呢？从罪的里面的漩涡里面救上来呢？啊，在希伯来书他那里讲到，就是完全借着信，我们就可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知道神的话带着应许，神的话是真实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是把我们 所相信的交托给神，我们完全的信靠他，他必成全我们。真正的信心是用一颗从信，用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会看到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因为神的应许以后必定成就。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救恩里面，救赎里面，我们常常讲到我们是因信称义啊，是借着我们的信心啊，因信称义。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有一个错觉，说是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信心然后我们被称为义啊，这个因为好像是我们相信神好像我们也有功劳，其实没有啊。英文的圣经呢，它不是说 because， 它是说 by faith 或者 through faith，是借着经过我们的信心，由于我们的信心，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跟神来和好。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没有办法跟神维持以前美好的关系，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功。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六章那里讲到，说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呢，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你要有信心，要把你的信心怎么样得到呢？我们就是在啊，罗马书那里讲到的，说你可以向他祷告，向神来祷告，向他来祈求，你就可以得着。凡寻求的就必寻见，你在外面叩门的，你就可以让你进去。因为凡求告他的，神会丰丰的、富富的来赏赐这个救恩给他寻求他的人。啊，在旧约里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希伯来作者讲过第六节之后，他就讲到一个信心的伟人，那里讲到很多，其中有一个就是挪亚，他因着信，因为他的信心，他知道神的话是真实的，他就顺服神的话，蒙神的指示，他就造了一个方舟，因为他敬畏神，然后神就经过一个大的洪水，150天的洪水，下了40天的雨，啊，结果怎么样？这个全部的全地都被毁灭，只有挪亚一家8口可以进到这个方舟里面。这个方舟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啊，他就可以因为全家因为信而得救。我们知道神呢，因为我们的罪，我们跟神中间就没有办法有那个美好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跟神和好。但是呢，神呢，他爱我们，神恨恶罪，可是呢，神爱我们罪人。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12章里面，我们来看这个神的救恩，神的拯救。神为了爱我们，他呢，在以赛亚书里面，在从第7章到第12章，都是讲到以马内利之书，也就讲到神怎么样要来跟我们同在。我们来，大家来一起来读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的第12章，这里讲到以赛亚的颂赞，是一首诗歌。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啊，也在你们的程序单上面也有，我们来念一下哈。我们一面念的时候，一面来欣赏，因为这是一首诗歌，是用唱的哈，本来不是用读的哈。来，我们来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我们来一起。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啊，上帝是我的拯救， 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以备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西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好，这里我要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首诗歌的背景。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在第七章以赛亚书那里特别讲到有一个预言，说是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这个生下来的孩子要给他取名叫做以马内利。在当时以赛亚那个时候呢，是一个犹大王亚哈斯坐在那个圣殿的宝座上在那个他的王宫的宝座上。这一个王呢，是非常恶的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不止敬拜偶像，而且呢带领全国上下以色列百姓呢，要把孩子也献给这个假神那在第七章那里特别提到，主耶以赛亚预言说是当他们在北边的这个北国以色列跟亚兰国要来攻打这个犹大国的时候呢，以赛亚就跟亚哈斯说，你要谨慎安静，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只要安静就好了，你不需要做，神要来拯救你。所以在那里呢，在第一节那里，他那里讲到说是在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亚哈斯行了很多的恶的事情，神向他发怒，可是你们知道吗？神的怒气只有在转眼之间，他的恩典是一世之久。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亚哈斯啊，他很紧张亚兰王跟那个以色列北国要来攻打他的时候，他想尽办法要来联络这个更北方的那个亚述国结果呢他引狼入室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虽然神在那里对这个亚述王发怒气可是呢以赛亚说是呢，虽然神向你发怒，可是呢神是那个安慰的安慰者。那这个安慰者在这个原文里面呢，是跟那个母亲的那个子宫呢是同样的一个字根，也就是说一个小孩他出去了跟朋友玩，然后被人家欺负受了委屈以后，他回到家里第一个就是怎么样，跑到妈妈那里抱着妈妈的肚子来安慰他。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子，他是我们的安慰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安慰。这首诗歌是救恩之歌，是拯救之歌，是救赎之歌所以在第二节第三节那里讲到，神是我们的拯救，我们要依靠他，我不惧怕在以赛亚书有很多地方，以赛亚跟这个以色列民说，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一而再再而三的讲说，你不要惧怕，你要只要来依靠神神是我们的拯救神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诗歌神会与我们同在，就像那个他预言的那个要降临的那个婴孩是以马内利的神，是要与我们同在的神。 在这个以赛亚做先知那一段时间，好，他最主要做犹大国的先知，南国的犹大国先知。当他后来在那个亚哈斯王他的儿子西西家王的时候呢，也发，那个时候亚述国已经非常强大啊。有一次呢，怎么样，大军临到耶路撒冷城下，哇，大家都很紧张啊。好，以赛亚也是跟同样的跟他们以色列百姓说，你们不要怕啊。他真的很怕，真的很怕啊。神怎么样，后来有那个晚上呢，耶和华的使者进到亚述的军营里面，杀掉了185000的亚述国。结果亚述王啊，西拿基利拔营就回他的尼尼微城，后来就被他的儿子杀掉啊。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是我们的拯救，而且呢他要赐给我们的救恩是怎么样，是像那个泉源一样，我们可以欢然取水。他们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唱这一首诗歌啊 ，Feast of Tabernacle。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犹太人都是把这以赛亚书42章拿出来这个唱。在他们祝棚节的时候，那么祭司呢就在圣殿里面，那个祭司会拿个瓶子啊，到那个基训泉，在圣殿旁边有一个泉。把那里取了水，然后每一天呢、啊、就浇在祭坛上面。他们浇在祭坛上面，一面浇一面祷告，求神给他们这个雨水，啊，因为在祝棚节的时候呢，他们是收藏五谷丰收，而且呢把酒呢好的酒藏起来的那个节日，所以他们又叫收藏节，啊，那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最主要的呢是要纪念什么呢？纪念当年摩西怎么样子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啊当奴隶当了430年了，把他们救出来，然后在旷野里面他住在帐篷里面，好，他们每一天就来纪念这个节日啊，一共有7天。那到了最后一天呢，这个祭司呢不只是把用酒瓶把水倒下来，而且呢把酒倒在这个祭坛上面。这个酒呢代表他们的喜悦，也就是这里讲的他们要欢然取水啊。那到第4节、第5节那里特别讲到说是要称谢耶和华，他的名呢是被尊崇的那一位啊，他除了是我们的安慰者，是拯救我们的那一位神，而且呢他也是被尊崇的，我们要来称谢他，因为他所行的多甚美好。最后一节那里12节那里特别提到说是啊，西安的居民啊，你们要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也就是说这一位神啊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也许当年他们在庆祝祝棚节的时候呢，他们脑袋瓜里面呢只想的就是求那个雨水，他们大概还不晓得说是有一位拯救他们的那个以色列的圣者将要降临，就是比他们现在所有的大卫家里面所有的王更尊贵的那一位，也就是在第7章里面啊，那里预言的有童子要生下来的那一位与我们同在的神，也就是在我们常在圣诞节的时候第9章的时候常说这一位婴孩就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王，就是那一位啊。结束到了最后一天，节日祝棚节节日的最后一天，也就最大的那一日，在约翰福音第7章37节，啊，每一年祝棚节的时候，很多人呐、啊，以色列百姓就聚集耶路撒冷，在那里庆祝最后一天的时候呢， 他们都是扬声欢呼在唱这首十二章啊，以赛亚书十二章节日最后一天。在那个时候呢，耶稣也是在祝棚节那一天呢，他在群众中间，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当中，他在那里高声的声，那个高声的喊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哈、啊，你们喝我的水就永远不渴。”啊，主耶稣基督在那里讲的时候，就是以赛亚700多年以前所预先预言的、预表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啊，在那里讲，说是我就是那个活水，啊，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们就可以得到拯救，不要怕。虽然你们有很多的罪，可是呢，你们借着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啊，你们就可以得到拯救。所以在《使徒行传》那里4:12那里特别就讲到，除他以外，这个他就是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他可以来医治我们，医治我们罪的这个问题，也他能够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来拯救出来。因为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啊，以赛亚他的名字也是一样，是就是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救恩，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所预言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坐在大卫家里面，要以后要坐在宝座上的那个万王之王，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读旧约的时候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用我们的祷告的心来读，我们就会看到怎么样，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整本圣经都在预表预言主耶稣基督以后要坐在大卫家的那个宝座上的那个万王之王，他是我们的拯救，他不只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诗歌，他是我们的拯救，他要救我们。假如你今天你在神面前，你得罪神，你得罪人，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说：“主耶稣，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我把我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你，你来带领我一生的道路。你不只是成为我的拯救，成为我的救主，也是要成为我的生命的主。你可以随时在他面前，可以用这样的话来向他祷告，你来寻求他，他必定让你寻见，因为他是爱我们的神，他恨恶我们每一天所犯的罪，可是他也愿意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就可以来敬拜他、赞美他，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来到他的面前来向他来祷告，说是主啊，你来救我，你在我的生命当中，你来救我。就像我开始讲的那个故事 Julia， 他随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祷告的时候，他就会来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苦难，脱离一切的罪恶。好，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知道主你爱我们，你爱我们罪人，你恨恶罪，但是主你实在是配得我们赞美的主，你不只是那安慰我们的主，你是那拯救我们的主，你是那被尊崇的主，你是那配得我们称颂称扬的主。主，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敬拜你，因为你来不只是按照你的形象来创造了我们，你要跟我们和好， 你也帮助我们跟你来和好，跟人来和好，跟我们自己和好。亲爱的主，你来帮助我们，每一天圣灵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面你来带领我们，好叫我们每一天渴慕主你自己。我们不只渴慕主你自己，我们也渴慕主你的话语，你的话常常藏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也把你的求主帮助我们更认识主，让我们更认识，更能够清楚来认识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带着力量，你的话语带着恩典，你的话语带着应许，求主来帮助我们，来抓住你的应许，你就来成为我们拯救的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